跨年夜全面熄火，天安门被围住，普京触底线换地求和，俄高官接连离奇丧命，抗议暴增 45%。 2025年中国劳工全面觉醒，破冰时刻，阿根廷新政府两年首度通过预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2025年进入尾声，2026年元旦在即，中国大陆却出现罕见一幕，多地政府密集发布通知，取消跨年夜倒计时、音乐节等大型群众性活动，而且大多未俾出明确理由。呢一反常举动迅速在网络引发热议，亦与近期多起社会事件叠加，折射出当局的高度紧张。综合网传消息与六媒报道，西安、合肥、苏州、广州、苏州、郑州等多地宣布不举办跨年夜活动。西安、钟鼓楼周边跨年夜不举办任何活动。合肥、淮河路步行街、乐江公园明确不开展跨年相关活动，并限制烟火、气球、孔明灯。苏州官方以不可抗力为由取消2026年音乐狂欢夜。广州北京路、广州塔、珠江两岸等重点区域不设迎新年倒数活动。苏州中心商场取消倒计时，仅营业到22点。郑州千徙广场、金融岛、智慧岛不组织任何跨年活动，连商业机构亦同步踩刹车，被认为并非单一城市的个别决定，而更似是统一的风险规避。网民质疑不断，发生了什么？不是说要刺激消费吗？是不是怕人多？不少评论将原因指向财政紧张、维稳成本过高，以及对大规模聚集的高度警惕。有人讽刺说，不聚集就没有情绪，没有情绪就最安全。不单止这样，有网友发现北京天安门竟然被栏杆围起来，网友热议道，世时去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东西，这些栏杆还是不安全，建议修成围墙，号召人民共和国去防人民好像防贼一样。在这个背景下，贵州农村近期爆发的反强制火葬抗议事件更引发外界关注。法新社报道，贵州多地的农村因为反对地方政府强制以火葬取代传统土葬，与官员发生持续近一个月的对峙。在木山村，官员试图将已下葬的死者挖出火化，引发村民集体守墓。死者家属说，当局频繁施压，甚至动用无人机监察现场，相关事项随后被删除。当地居民沈先生表示，当局不尊重地方习俗，并派警封路，阻断外界支援。但是在持续对峙后，地方政府自12月初起被迫保持距离，被外界视为一次罕见的民间退让。学者指出，火葬政策在城市已成常态，但是在农村强行推进极易激化矛盾。这一类冲突之前已经在安徽、江西等地出现，甚至引发极端悲剧。与此同时，社会层面的不安情绪仍在累积。27号上午，成都多区突然传出巨大响声，并伴随明显震动感。皮都区、新都区、高新区等居民说，玻璃和床都在震。有拍摄者表示，巨响发生在上午9点40分左右，先是一声巨响，随后一声闷响，部分网友猜测为爆炸或音爆，但是官方未给出解释。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回应说，不清楚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及广西、山东、河北、江苏等地近两年已多次出现类似神秘巨响，官方多以未接到报告回应，进一步加深民间猜测。在社会层面异象频现的同时，正面层面的震动亦在同步显现。中共官方近日通报，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罢免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同时两名解放军上将被撤销人大代表资格。 这是官方首次明确披露何卫东出事的信息。按照惯例，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往往意味着正接受严重违纪违法调查。分析人士认为，两名上将同时被处理，在近年通报中并不多见，显示军中高层整肃仍在升级。不少观察人士认为，当局正在尽量压缩一切不可控变量，减少人员聚集，降低突发事件风险，对基层冲突采取局部退让，避免扩散，对内部权力体系维持清洗，稳固控制。正如一位网民所言，一个真正自信的政权不会害怕人们跨年庆祝和聚集，而当跨年夜都成为风险点时，所反映的或者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实紧张状态。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冻，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十八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看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有9折优惠。俄罗斯商业日报爆料，俄总统普京日前在克里姆林宫一场深夜会议中，向多位商界巨头透露他与乌克兰和谈的最新意向。报道指，普京心中想要的条件甚至能视为底线，就是要从基辅手中拿下整个顿巴斯地区的主权。为了达成终极目标，他甚至表示自己对领土交换持开放态度，不排除以某个俄罗斯行政区和乌克兰交换。根据估算，莫斯科目前控制90%顿巴斯区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强调，美乌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对于割让盛产煤矿的顿巴斯与欧洲最大核能设施扎波罗热核电厂前途两大核心议题上，远远无法达成共识，因为基辅方面始终坚持绝不放弃手中的顿巴斯领土。据报道，普京透露美俄双方正在讨论计划对核电厂启动联合管理营运，华府似乎想利用这座核电厂的电力进行大规模加密货币挖矿，同时还允许乌克兰接回一部分电力，借此缓解国内的民生压力。与此同时，圣诞节当日，俄罗斯前国防副部长65岁的尤里·萨多文科突然离世。俄媒说去世原因是心脏病。萨多文科出生在乌克兰，是俄罗斯军方高层的重要人物。2024年5月在普京对国防部高层的清洗中被解雇。他亦是前国防部长绍伊古的长期心腹，曾掌握国防部的核心机密。有分析认为，作为守门人，他的突然离世令人怀疑。同一周，44岁的宗教奥尔洛夫亦骤然离世。他是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民营的首领，曾在乌克兰作战。俄独立新闻媒体说，奥尔洛夫本月首早遭到疑似莫斯科安全部队的伏击和枪击。今年较早时候，前国会议员49岁的塞尔季耶夫宗教在莫斯科的一个窗口坠落。他的遗孀说相信这个是一场意外，但是后续报道显示他离世原因是心脏骤停。七月，普京的交通部长53岁的罗曼在被解雇几个钟头后被发现去世，官方称其自裁。同一日，另一位官员在交通部晕倒后去世，官媒说可能是急性心脏衰竭。有报道称， 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有几十名俄罗斯官员、军官以及能源企业高管离奇去世。这些事件大多发生在被解职、卷入贪腐调查或与克里姆林宫关系紧张之后。2025年马上就要结束了，回顾过去一年，伴随中国经济与社会环境的持续恶化，中国的群体抗议事件猛增。据人权组织统计，其中有近一半来自劳工群体。本台就只采访了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的负责人李强，分析了2025年国内工人的权益状况。以下请听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根据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义言网统计，直至12月27日，中国2025年的群体抗议事件总共5014起，比前一年增加了 36%。其中劳工群体的抗议事件达2296起，同比增加了 45%。总体占比亦从 43% 上升到 46%。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和执行主任李强说，整体来说，现在的工人情况是找工作非常困难，而且工作的环境在下降，工资亦没有上升，亦就是他的就业机会在减少，而且竞争在加强。工人之间相对来说，工人的抗议是比较多的，都是拖欠工资啊，或者是强制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等等。2025年中国首度贸易顺差突破10,000亿美元，其中前11个月贸易顺差就达到1.08万亿美元。这个听起来似乎是个好消息，但是中国的工人是不是从大规模贸易顺差中受益呢？据义言网统计，中国拥有最多的出口加工工厂的省份广东，亦是去年群体抗议事件爆发最多的地方，同比增加了 38%。李强说，这个顺差并没有带来劳工情况的改善，反而中国这种内卷的情况下，劳工的情况更恶劣。比如我们去做调查，它是拼多多，还包括美国的亚马逊等等，这些公司它在中国的工厂里面，工人基本上每日要工作12个钟头，这个工作时间是20年前的标准。前几年一个工人加班亦就是10个钟头左右，现在如果工人不做的话，他还有其他人来竞争这个职位，所以他竞争更激烈，所以你再艰苦再难，工人还是要做这些工作。以前有一个诗人讲的一句话，叫兴百姓苦，忙亦是百姓苦，在中国经济最好的时候，工人是受苦的，不是获益者。这样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好了，工人亦是受苦的。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恶化，国内越来越多人选择出国打工赚钱，但是很多工人出国后发现，他们不是被黑中介诈骗，就是被中企拖欠工资。一名来自中国湛江到秘鲁打工的青年就曾向本台投诉说，中国国企的海外基建工程项目拖欠工人薪资，他们不得不罢工维权。李强说，现在他不单止在国内企业，他特别是在这个沿线的这种中国一带一路的企业，拖欠工资的情况非常普遍。你知道吗？在中国大陆，他辞职就可以走人，这个成本相对低，但是对海外的这种工人来讲，一个机票成本，还有他工作还要交押金、交中介费用，所以对海外的工人来讲，他被拖欠工资，相对他的维权的成本比较高。在一些欧洲的国家，比如好像塞尔维亚，还有在津巴布韦、刚果金等等这些国家，我们亦都发现，就是中国企业，就包括国企，他拖欠工资的情况亦是非常普遍的。他将这样东西带过去，将这种压榨劳工的这种制度带到海外，令中国的工人和当地的工人进行竞争，将这个全球的劳工标准下降。如果说当地的工作不做，他说你看我从中国就可以将这些工人送过去。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2025年11月，中国社会出现一个不断扩大的现象，大规模持续性的个人与中共体制道德切割。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11月在退党网站公开表示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声明的人数达130多万人，较10月增加13万人。2025年直至11月，累计三退人数为1417万人，全球累计三退人数已达4亿5500万人。在11月的三退声明中，大量表述集中在基层权力滥用、制度性暴力与日常生存困境。来自深圳的陈星宇、张思荣就在声明中提及，近年越演越烈的跨省远洋捕捞行动对上访者的打压，以及以近似黑社会手段威胁家属的造反，他们表示对体制已彻底失去信任，选择三退成为无党派人士。另一个显著群体，来自突破信息封锁后的认知转变，江西抚州的刘天浩曾因被长期洗脑而加入中共组织，并参与迫害意见人士，翻墙了解被封锁的历史与现实后，他在声明中表示深感悔恨，主动传播九平共产党，并宣布与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彻底决裂。 Alice 等人就在声明中指出，从1989、1964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新疆集中营到多起失踪与命案，已经突破人类底线，选择退出中共附属组织以维持良知与尊严。广州38岁的刘阳刚在声明中列举封城、烂尾楼、失业危机与经济下滑等现实困境，翻墙了解真相并阅读转法轮后，他认同真善忍的普世价值，与党彻底决裂，找回良知与尊严。直至11月底 ,NCCP 全球联署人数达500万人。11月26号晚，纽约中领馆外墙被投射不要独裁要民主、时间到了、落台吧等大型标语。11月19号至22号，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访问新西兰期间，多地出现抗议行动，要求中共官员为其在人权灾难中的角色负责。11月2号，南韩首尔大林洞举行游行，声援超过 4.5 亿中国人三退，强调三退是良知与道德的选择。美国华府国会大厦人权展，神韵艺术团前演员黄璇及其姐姐黄珊珊讲述父母长期遭迫害的经历，呼吁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德国媒体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国家犯罪行为，呼吁停止相关合作。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2025年度报告中指出，中共仍持续对法轮功实施酷刑、非法关押与活摘器官等迫害。加拿大方面，65位联邦议员联署声明，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在海外实施跨国镇压。退党中心发文指出，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讲，退出中共不只是政治立场，而是一种道德自保与人格回归。阿根廷参议院26号批准了极端自由主义者哈维尔·米莱就任总统两年来的首份预算案，之前由于议会敌视，米莱的紧缩政策一直受阻，直至10月议会选举，米莱获得议会多数票后，提案才得以推进。继众议院之后，参议院经过8个钟头的辩论，以46票赞成、25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批准了这个拉丁美洲第三大经济体的2026年预算案。据法新社报道，自2023年底当选总统以来，哈维尔·米莱实施了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尽管为此付出了2024年经济衰退和几万个就业岗位流失的代价，但是这使得通货膨胀率大幅下降，2023年底同比超过 200%， 而目前为 31%。 之前由于在议会中未能获得多数席位， 米莱当时只能依据延续的2023年预算执政，导致某些公共服务机构的资金陷入困境。不过他在10月底的中期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巩固了执政地位，并缩短了议员们的暑假，要求他们在年底前全力推进他的改革计划。26号批准的预算预计明年通胀率为 10.1%， GDP 增长率为 5%， 并重申了这个负债累累的国家实现公共财政平衡的目标。阿根廷还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盛顿的财政支持。米莱总统所属政党成员参议员埃扎基尔·阿图切在辩论开始时表示，我们不会超支，我们将整顿财政。在投票中，参议员们还批准了一项有争议的条款，该条款取消了保障教育、科学和国防领域拨款的底线，并对大学获取资金转移支付提出了更严格的行政要求。对此，反对派参议员何塞·马扬斯表示不满，他说，今晚睡觉前告知你的子女，我很高兴，因为我摧毁了教育体系。法新社分析说，在极端自由主义米莱总统的各项计划中，劳动改革最有可能遇到强烈抵抗和街头抗议。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